到的这个所谓的教会系列，或者是建造教会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呢，上一次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讲到拆墙，上帝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墙呢给拿掉了，给 remove 掉了。好，谢谢谢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墙被拆了之后，那剩下什么？难道神拆墙之后啊，留下一片空地，那就完了吗？啊，不是的。神不是要把墙拆了，留下一片的空地。神要在这个空地上面建造他的家。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建造神的家。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2:19-22。如果你们手头上有圣经，可以翻开来看一下。那要不然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经节打在荧幕上。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把这一群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一群人呢，本来是彼此隔绝的，他们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要把他们彼此隔绝的这些人呢，要一起建造成一个新的家，是一个新的圣殿，然后他自己要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神不是说要我们信徒来建造神的家，而是说我们自己，我们信徒自己要被建造成神的家。所以我们要用今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是在 build 一个 physical 的 church， 我们自己是要被建造成神的教会。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2:19-22啊，我们一起来念可不可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神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谢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呢，提到两次被建造 ，being built。好，如果看英文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一个是被建造在哪里呢？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第二个是被建造 ，being built。成为神的居所，而且是神借着圣灵居住在的地方。换句话说，神他正在建造他的家，在地上的家。然后呢，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是那个 cornerstone。 然后使徒和先知呢，是他的根基，是他的 foundation。而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是其中的一块砖头，靠着基督联络得合适，然后借着圣灵连接在一起，最终会成为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神建造的 ，OK？ 神不只是拯救我们，好像我们就拿到一张 ticket go to the heaven， 不只是这样子。他要在我们还活着在地上的时候，他要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墙给拿掉，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然后之后呢怎么办？要做什么？他要把我们建成他的居所。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神他要怎么样建造他的家。神指出神要建造他的家，保罗指出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说神要先把我们从客旅变成家人啊，你一个家总得有家人吧，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神的家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神的家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最后一步就是神 要借着圣灵和基督，要把我们，把我们信徒们建造成他可以住的地方。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有一神要建立一个家，那总得家人吧 ，OK？ 所以神要把我们从一个外人变成他的家人啊，他是怎么做的？刚才念了二章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如果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两个名词啊，如果你不熟悉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 word study。啊，什么叫做外人，什么叫做客旅啊，这个外人就是 strangers 啊，这个比较容易清楚， stranger 就是我不认识的人啊，跟我没有关系的局外人。那什么叫做 sojourners 啊，这个 sojourners 在旧约出埃及的时候用的很多。 sojourners 就是那些暂时寄居的没有归属感的人。这一群人呢，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这两群人，外人和客旅，这两群人呢，他们是这个叫做 outcasters， 他们 是 marginal people， 他们是在社会上没有保障的，在社会上的边缘群体。那对以弗所教会的人来讲呢，啊，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有提到，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两群人，一群就是外邦人，一群就是已经信主的犹太人。那这两群人他们自己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啊，他们甚至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分开来做。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外邦人呢，他们听到外人客旅啊，听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这是他们真实的感受呀，他们就是被人家隔绝的那一群人。他们虽然信了主，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们不够犹太，他们没有犹太的这个信仰，没有犹太的传统，所以也因着文化传统甚至是语言的原因呢，啊，他总觉得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说好像我是住在别人家里的客人。但是保罗提醒他们说，不对不对啊，在基督里面你们不再是外人，也不是 sojourner， 你们是神家里的人， OK。但是同时其实保罗也是在跟犹太人讲说，嘿，你们不要忘记哦，啊，其实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也曾经是 sojourner，啊，在创世纪二十三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字，啊，这个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一个寄居者。所以以色列 也很长的时间是在埃及做寄居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相对的在提醒他们，你们现在不要欺负这些外人哦，你们以前你们的老祖宗也是寄居的人。但这一句话其实也是在跟我们讲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教会不是一个 club， 不是一个俱乐部，也不是同乡会，好像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是接纳从不同的地方来的。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不管你是从哪里来，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外人，这是很重要。好，第二个，我们也千万不要把别人当作外人。好，那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重点。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哎，那我们既然是神国的人呢，那我们是不是有身份，有归属感，也有国籍？保罗说是的，而且还不但是这样子，我们还与什么，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我们要来理解这句话，啊，什么叫做与圣徒同国，啊，这个字只有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出现。抱歉，我喝口水。今天早上终于大早就开始讲话，讲到现在可能喉咙有点受不了。这里这个圣徒只有在中文 的圣经翻译里面出现，是因为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翻译的比较早。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时候，这里的圣徒是指 God's people， 所以它很简单的，它只是专指所有属神的儿女啊，所以不只是说圣徒好像是神圣的门徒或使徒，好像是跟我没有关系啊，不是的，它指的是所有属神的子民。所以从前外邦人被排除在神的应许之外，今天也因着耶稣基督呢，成为神的公民。但是这里我们要很注意一点，保罗他不是讲说，哎，你们这些外邦人，你要先成为犹太人之后才变成跟犹太人同国。所以这一点在早期的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困扰，他们以为你要先受割礼，你要守这些律法，你变成犹太人之后，你才能跟犹太人一样同属神的国。可是保罗这边提醒他们，不是的，这个神的国是一个新的国度，是犹太人跟这些外邦人，你们要一起出来变成新国度，新国度的子民。然后呢，这个新国度的子民呢，其实就变成一个新的人类，也变成一个新的社会啊。那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就是叫做教会啊。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就讲得很清楚，还有在后来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也讲了，他说我们却是天国的国民，他讲的是这两方面的人。所以我们有天国的身份，我们有天国的权利，我们有天国的 inheritance， 就是天上的产业。那我们怎么去了解什么叫做神家里的人啊？这句话我们怎么去了解啊？各位，我们信主之后不是说神就给我们一本天国的护照啊，我们拿到护照之后就随时可以去天国哈啊，我们没有那么快就死掉，我们还会在这个信主之后在地上活一段时间。那怎么办？其实神是在我们信主之后把我们接纳到地上的这个家里面，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神家里面来生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对他来讲好像只是属灵加油站啊。什么叫属灵加油站？就是礼拜天来听听讲道啊，然后跟这个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好像我是来充电的啊。然后呢，这个聚会完之后就走人。然后他说，教会就好像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啊 ，community center 啊，好像不关我什么事情。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哦，不对不对。保罗在这边教训说，我们不是外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句话呢，改变了他的眼光。之后他跟我讲，之前他是说他看到教会儿童主日学在缺老师的时候，过去他会说啊，这不干我的事啊。他说我又不是那种会教小孩子的人，但是他现在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会说，如果这个是我家里的事，家里需要我帮忙，那我当然就乐意帮忙。所以他开始用家人的眼光去看他旁边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用家人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态度，还有不同的这个角度。 OK， 所以我们不会去一昧的去批评别人，他们不是外人他们是自己人。然后我们也会用带导和陪伴的方式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些弟兄姐妹是家人是弟兄姐妹，所以当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他总是提醒他自己，我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过去可能他的心态是我是要来这边如果要服侍的话，可能是有不同的这个原因或理由。但是他现在觉得说我是家人了，神早已经接纳我了，所以我不需要借着服侍来找自己的认同。那他讲一句话我也是觉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我早上起来，礼拜天早上起来， 我不再去挣扎说我要不要去教会了，而是 我要来想说，今天教会需要我做什么，这是完全不同的心态。好，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现在变成神家里的人了。好，那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在教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既然是家人了，那我可不可以做很多的我喜欢的事情？各位我们变成神家里面人之后呢，不是拿到一张这个会员卡或者是一张有特权的会员证，它也不是让我们去投票决定圣经真理的地方，以为好像所有的议题都可以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这边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历史上，尤其是在20世纪或者19世纪开始民主这个思想进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有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就叫做民主化。什么叫做教会的民主化？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会员开始有投票的制度。这本身不是不好，但是有些教会太过于民主化，所谓的过度民主化，就变成什么现象？变成是说牧师就不敢讲真理，因为他怕被这个会众投票赶走，他不敢讲了，然后慢慢的就会在一些社会的议题上面被妥协，然后世俗化，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呢，是代表我们有一个关系，有一个责任，而不是权力，也不是操控。所以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神的家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那是什么根基啊？刚才我们不是念了4节的圣经，神的家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以弗所书2章20节讲，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且有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房角石。好，神的家现在慢慢建立起来了，我们从一个外人，从一个客旅变成家人，所以我们教会开始有一群家人了。那请问下一个很大的问题来了，那我们这一家人要怎么生活？我们这一家人要怎么决定哪时候做礼拜，内容是什么，我们要办什么活动，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查经，查经的内容是什么，是谁来制定这个家的规则？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那这个家很快就乱了，是不是？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要 take away 的是，教会不是一个个人信仰的组合体，而是它有历史根基的。 OK， 什么叫历史根基？我先把一个现象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民主化？什么叫做教会的过度民主化？如果做一个假设，有人提议说，牧师你讲话太长了，我们讲到应该这个不要超过15分钟，那我想很多人就说阿们阿们。那如果有人说这样好了，我们就把教会奉献的钱拿去炒股票赚钱，那以后我们就不用再奉献了，不是吗？哇，更多的人举手了。如果有人提议说，我们都要 take rotation 来服侍，好像这个轮值太辛苦了吧，我们就干脆取消吧。哇，这一次全票通过。各位，如果教会凡事都用投票来决定的时候，那是不是会变成说，我们讲到就只有10分钟，奉献就算了，聚会也不用太早，服侍也不要太累了，悔改算了吧，不要太那个太痛苦了。天堂呢，你可不可以介绍一种天堂，我可以很快就进去？所以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是建立在一个有根基的上面，那很快我们就会被从真理上面被移除，因为我们不是在建立教会，我们不是那个设计者。如果按照刚才那个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设计一个我们喜欢的所谓宗教俱乐部。 但是保罗说 no no no， 不是的，神的家，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啊，不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上面，而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这里所谓的使徒和先知到底是谁啊，这个名词我们要稍微加以研究一下。这里的使徒比较好了解啊，这里的使徒就是十二位使徒，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亲自拣选的这一批门徒。那这一个先知是谁？是谁呢？这个先知是指新约时代神所特定兴起的人，他们领受并且传讲 specifically 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还有基督跟教会的启示，然后为了教会奠定真理的基础的啊，这些人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打下我们真理的根基。所以我们现在啊，在讲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是 based on 这一些人所教导的真理。所以我们不是在设计一套信仰然后再邀请耶稣进来，而是已经加入一个已经数千年的一种信仰过工程啊，所以我们是一个传承啊。各位，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你首先会注意到什么？有没有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说，哎，我的这个窗帘要用什么颜色啊？大概有吧，我不批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去看一个房子，它是建立在山坡上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哎，这个房子的地基是不是太靠近那个滑坡，是不是会有土石流的危险？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是不是盖在一个 flood zone 啊？是不是有洪水啊？当有大雷雨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 get flooded？ 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啊，我们都 take granted， 以为啊，这个房子如果能够建造，就是有这个approval。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注意一下？这个房子外表漂不漂亮蛮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的地基出问题，再漂亮的装潢大概也撑不了多久。所以同样的，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教会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有多精彩，我们的设备有多先进，还是这个牧师多有魅力真理的根基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说，哎，我喜不喜欢这个教会啊？这是我们比较 emotional 的 decision。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说，这个教会有没有在传讲神的真理？如果我们是在看这个教会的这些外表的东西的时候，那保罗可能是第一个被批评的人哈，当我们讲说我们传讲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讲传讲真理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去看这个真理是不是从历代，从最早的时候使徒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传讲同一位基督？是不是在传讲同一本福音？是不是在讲同一个救恩啊？这个叫做教会的根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教会它不是选项。有些人信主之后就说，哎，牧师，我可不可以就信耶稣然后不去教会？有没有听过？我是听过。 OK，他说我很爱耶稣，但是我不太喜欢教会。这句话听起来是像这样子 OK， 如果你说我爱我的爸爸，但是我不要搬去跟他住 OK， 有没有很奇怪？还是说我很享受家里的温暖，但是我不想住在家里啊？有没有听得很奇怪 OK？ 所以神从来没有说，哦，你们信主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过活，啊，自己去成长，没有这一回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之后，看一下这个，可能是没电了，还是我太激动了。各位，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自己靠自己活，不去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学习彼此相爱？知道我的意思吧？哈，我们必须要有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去学习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是靠自己去成长，那请问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彼此饶恕？还有我们一个人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忍耐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所以很多的属灵功课其实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学得到，不是吗？所以我们一个信仰要成熟，我们不能够天天躲起来或是跑到山上里面去修行，而是在不完美的弟兄姐妹当中要去学习活出基督的爱。那你说好，我懂了，好，我不能够，自己关起门来做基督徒。好，那我可不可以在网上，就是 internet 上面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各位有没有听过网路教会？多多少少听过嘛，哈。我想，如果我们习惯在网上的教会听教导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哎，他们的教导有没有符合真理？他们的教导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建立在这个使徒所传承下来的真理上面？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 要问的，这也是第一个危险。那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就是说，其实网路本身不是问题，网路，啊，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我们可以在网路上接触到很多的很好的讲道还有资源，但是它的危险也是说，它会让我们基督徒，陷入另外一种危险，叫做属灵的自助餐，啊，叫 buffet，各位有没有去过 buffet？ OK， 你有没有发现一种现象？不管你去多少次的 buffet，你吃的东西，你挑的这些食物大概八九不离十，你很少会去 try 那些新的你不喜欢的食物，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你会变得很挑食。我们如果习惯去网站上面去找这些教导，很可能我们会变成一个属灵的 buffet， 就是你专挑你喜欢的来看，你专挑你喜欢的来听，然后你不喜欢的你就跳过去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听一些成功医治得胜的信息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一直会去追求这些内容，然后你也会发现说，其实现在的 AI 已经进步到说你根本就不用去找了，它就帮你推了，所以你会越看越多都是同样的内容。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 buffet， 它会造成我们的营养不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到不同的功课。这时候网路教会就造成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他有讲员，但是他没有牧者，他有很高的流量，很多人在看，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他有感动，你可能听到一个故事很感动，但是听完之后你可能就忘了，它没有造成生命的改变，这个叫做属灵的营养不良，啊。我举个例子，这也是真实的例子，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一个，礼拜天都是在网上，啊，尤其是在 pandemic 的时候，啊，自己的教会不去，他就是专挑那个比较有名的，啊，网站去听。然后呢听了好几年了，然后他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他不用奉献，他不用奉献，然后又可以听到很好的讲员，这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嘛，啊。可是有一天他的婚姻出现状况了，夫妻天天吵架，啊，总觉得快要离婚了。这个时候请问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牧师会不会打电话给你来安慰你， 他会不会坐下来陪你，为你祷告？他会不会专程跑来你这边来帮助你面对这些问题？我想大几率是不会。这个就是有讲员但是没有牧者，这是很危险。还有更危险的就是，各位有没有听过成功神学这个东西？很多在网络上面的这些很有名的讲员是在传讲成功神学，因为这些信息呢很吸引人。他总是说神要祝福你，要提升你，要成功你，要把你变成成功，但是他很少提到悔改，很少提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很少提到顺服，很少提到成圣的过程。所以他给人很多很多的 promises， 然后呢却只是一个营养不良的 message、啊、它是没有根基的。他给人很短暂的兴奋、啊、就好像打鸡血一样，却没有办法建立成熟的生命。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啊、借着这几节的圣经，他是说教会基本上不是建立在流量，也不是建立在人气，也不是在建立在个人魅力上，而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你知道各位，保罗在历史上被人家批评过，他叫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哎，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哦，是圣经讲的、哦、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去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啊，保罗就被批评过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根据这句话，很多人就猜测说保罗其实长得很丑。但是这不是重点哈、啊，这不是重点。保罗的意思是说，神建立教会不是靠着个人的魅力，而是靠着基督的真理。所以神设立教会不只是让我们获得 information， 也不是让我们获得 knowledge， 而是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被牧养、被纠正、被装备、被建造。所以教会承接这些使徒所留下来的、福音、然后我们承接住了，然后继续再往下面 pass，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被这些似是而非的、教导所动摇。好，保罗有没有讲完了？还没有、保罗说使徒和先知是根基，很好，但是根基再稳固，你那一块 cornerstone， 你那一块所谓的房角石如果放不对的话，那也不行。所以他加了一句话了，OK， 我们这个根基上面要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所以教会不是靠人，而是靠基督这块房角石。OK， 在二章二十节、啊、这边讲有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房角石。各位，在古代的这个建筑古代的建筑里面，甚至到现代的建筑也是一样、啊、大家如果比较熟悉建筑的话，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个 cornerstone、啊、这个 cornerstone 是我们把它翻成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是放在那个角落，它的这个重要性是这样子，当我们在修建地基的时候，它是第一块被放下来的砖头或者是石头，它一放下来之后呢，它就决定了这个建筑它的方向。 OK， 那这个方向还有它的位置甚至它的结构都是 depend on 这个房角石，所以它是整栋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块砖头或者是那一块石头。如果这块 cornerstone 歪了，那整栋建筑物就会歪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其实很清楚，教会虽然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上面，这是根基，但是真正支撑整个建筑的是那一块 cornerstone， 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在传讲教会的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教会找不到耶稣基督，那就不成为一个教会。这表示教会不是我们随便拿一块砖头啊自己去盖的，也不是说我们想怎么盖就怎么盖的，也不是哪一位牧师或长老或者是领袖、想要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的。如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栋教会或者这个建筑物就很危险。我们不要忘记，教会这栋建筑物它是有设计图的，有一个 blueprint， 知不知道是什么？教会的设计图是我们的圣经，它也是有根基。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使徒和先知，有房角石，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各位，我们不能够用世界的潮流来定义什么是教会，所以我们也不要用外面企业管理的那一套或者是个人喜好来决定教会的方向。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说哦大家喜欢什么，而是问说基督要把我们变成什么样的教会啊。因为教会说实在的不是我们人手所造的啊，它不是人的工程，而是神的工程。它也不是围绕在我们的喜爱喜好上面，而是围绕在基督所建的啊。今天在市面上有很多书籍在讲怎么样吸引人到教会来，这本身不是坏事，这本身不是坏事。但是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些技巧或者是活动能够吸引人来，而是好，当我们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了之后，他能不能找到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常常问自己一句话，就是说，今天如果耶稣基督在门口，今天来参观这个教会，请问他还认得这个教会是他的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决定都是以个人的喜好为中心，那很危险，是不是基督就不见了？我们的活动很多，但是我们的十字架在哪里？我们的掌声很多，可是我们有没有悔改的信息在里面？所以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人少，而是基督已经不再是那个房角石。好，我今天的最高潮啊，第三个重点来了。这个保罗讲到最后21节到22节的时候，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这四节圣经里面有讲到两次被建造，第一个建造就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第二个就是这里被建造，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只是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面，而且要什么？要被一同被建造，我们要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两节？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同被建造啊。如果各位看一下21节和22节，他这里讲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你们也同被建造啊。这里讲的是你们，所以他不是讲你啊，他是讲你们。所以神从来没有想要用一块砖头来盖一座圣殿啊，一块砖再怎么漂亮也只是一块砖头，是不是啊？只有当很多的砖头照着设计图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才可以变成一栋房屋。所以神呼召我们不是做所谓的独行侠基督徒 ，OK， 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连接、彼此建造。啊，如果我们离开教会这个群体，其实我们个人再好，也没有办法完成教会要被建造的目的。再来啊，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圣殿或者是神要建造的这个殿，它不是人手所造的，它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它是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才在22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也靠他，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所以各位，对犹太人来讲， 当初他听到保罗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很 shock， 因为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面，神的同在是跟圣殿是连在一起的，神只住在圣殿里面。 OK， 但是他讲说 No 是我们要同被建造，神会借着圣灵会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 shock。 我们回头看一下圣殿的历史就知道为什么了。在公元前966年，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 所建造，但是370年之后呢，因为以色列百姓远离了神，敬拜偶像，所以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被巴比伦所摧毁。被掳了70年之后呢，他们回来，在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之后，在公元536年，所罗巴伯带领一批犹太人回来，开始建造圣殿。虽然中间停顿了16年，但是在公元前516年的时候，第二个圣殿也就完工了。当耶稣的时代来临的时候，耶稣看到的那个圣殿就是那个第二个圣殿。那第二个圣殿本身在那个时候是被犹太人所敬仰，而且他们基本上是在崇拜圣殿，他把圣殿当作他们自己的骄傲和依靠，但是忽略了他们是为了谁而建造的这个圣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耶稣很痛心，他觉得说那时候他们的敬拜基本上只是形式，他们已经忽略了跟神真正的关系。所以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攻陷了耶路撒冷，所以那一个很壮观的第二个圣殿也被彻底拆毁了，一块石头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面。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也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一直到现在。当然你可以说以色列复国了，有些犹太人回去了， OK， 那正代表着另外一段历史的开始，我们以后会再提但是我们知道神要造的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神要造的是一群属于他的百姓。所以保罗点出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谁在盖这座殿？圣灵，不是牧师哦，不是长老，也不是我们的策略，而是圣灵亲自动工。他用什么教材？他用什么教材？不是教材，是建材。他用什么建材？他不是靠我们的人的能力，而是靠基督的爱，是靠我们这一群人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彼此建造的。所以当圣灵把我们放在一个别人的旁边的时候圣灵不是让我们去批评他的，而是让我们去连接，去帮助，去扶持，一起成长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做一个选择，去原谅一个伤害你的人，或者是接纳一个不一样的弟兄或姐妹，或默默的服侍没有人注意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帮忙教会，而是我们亲自参与了神建造教会的这个伟大的工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神用来盖圣殿的砖块，好不好？你跟隔壁的弟兄姐妹说，你是神的砖块。Yeah, 我们要互相提醒自己，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砖块。所以今天有一幅很壮丽的画面在这里，保罗帮助我们理解了教会是一座正在被建造的圣殿，它不是我们用人手用土石砖块石头去盖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不是意义上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你跟我每一位信徒，就是那一块一块神手中亲自挑选出来，他亲自 精心的雕琢，他亲自摆放的活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砖块，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活石啊。所以今天的总结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谁，我们是从外人和 sojourner 转移到变成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偶尔来参加聚会，这是我们的家， OK， 我们要住在这里啊。当然不是叫你搬来教会来住了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不是过客，我们不是客人，我们是神亲自接纳安放在家中的儿女。所以不要再去问说教会能为我做什么啊，我们要问说作为神家里面的人，我自己怎样被建造，被建造成为神的家。第二个重点，我想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回去，你要去问神正在做什么，神正在建造他的家，建造他的圣殿。而且不要忘记这个 picture， 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是那个房角石，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有使徒和先知作为我们的根基。真正盖这个圣殿的是圣灵，我们是被建造的那一块块的砖头，那一块块的活石。所以神不只是要我们来聚会，神是要我们连接在一起，肩并肩的，就像那这些砖头一样被并在一起的。整个被建造起来之后，就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所以我们每一次的饶恕，每一次的接纳，每一次的委身，每一次的服侍，都是神建造工程的一部分。 Amen。 在我祷告之前，可不可以请 Praise Team 来到台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主人的面前，知道主啊，我们所谓的教会不是一栋建筑，乃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你手中的一块活石，一块砖头。主，你让我们借着圣灵被建造成主你居住的地方，乃是有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有使徒和先知作为我们的根基。主，是你的圣灵亲自动工来建造我们。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福分，成为主你家里的人。求主也保守我们在以后的每一个服事，每一个主你要我们原谅的人或要接纳的人，主你让我们借着这样子 的接纳，这样子的顺服成为主你手中的那一块活石。谢谢主，我们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